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多么
啊！
你在看什么？看得那么认真啊，
老爸，我在看这个主日福音呢、啊。
福音里都记述了些什么事啊？
哦，老爸，福音里头叙述了耶稣在石城区中心地带，行了使聋子听见、叫哑巴说话的奇迹，而耶稣的这个作为呢，使得人们都大为惊奇。
很好，
嗯，
多么
啊，
那就把读过这个圣经的过程，你记得耶稣在受难前一共行了多少次这种奇迹呢？
多少次的奇迹啊？
你别说，我知道，让我说啊，有迦纳婚宴把水变成酒，还有瘫子能够走路，治好妇人的血漏病，还有一个已经死掉的少年啊，他又再活过来，还有啊，耶稣还平服了海上的风浪哦。
丽莎小姐，
干嘛？
你很没礼貌哎！老爸问我，你抢什么抢啊？
老爸，你看嘛，多么对人家好凶哦！
有我在，你放心，多么，
嗯，
他不会对你怎么样了、啊，哎呀，多么，你对丽莎那么凶啊？那就罚你把今天的福音啊念一遍。那么之后我们再来讨论讨论吧。
哎呦，真倒霉，还我凶嘞！不，谁抢谁的话，哼！好了，老爸，我就把今天的福音读一下啊。
掌声鼓励。
公度，都是你害我公度说公度。他这是圣马尔谷福音当中的一段哈、啊。
嗯。
他说，那时候耶稣离开提洛地区，经过去东，走向加里勒雅海，到了石城区中心地带。有人给耶稣带来了一个又聋又哑的人，请求给他复手，耶稣便带领他离开群众，走到一边，用手指伸进他的耳朵，并用唾沫抹他的舌头，然后望天长叹，对他说：厄法达，就是说开了吧。他的耳朵立刻就开了，听得见了，舌头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耶稣就嘱咐他们不要把这事告诉任何人，但是他越叮咛他们就越大肆宣扬，人们都十分惊奇地说，他所做的一切好极了，居然使聋子听见，使哑巴说话。就是这段福音啊。
老爸，
嗯哼，
这是真的吗？那这样都不要医生了？
真的，
嗯
啊，奇迹就是奇迹啊。
嗯
啊，那奇迹跟医生是两回事情嘛。
嗯，
我最近看了一部人家借给我看的那个 DVD
DVD
它是描述那个是大陆的有21个那个聋子表演那个千手观音的那个。
哦，我知道你说那个女生、对，有个女
生年轻的女生
跟男孩子。
对对。
嗯，那个好漂亮。
好漂亮啊、据说也带台湾来演出过。
嗯。
那你看看他完全听不见。
嗯。
可是呢他这个手伸出来的时候，那21个人动作是一致的。
嗯。
他的伸出来一个层次一点都不能乱。啊，那么导演后来在这个电台上那访问的时候他怎么说的，他说他们真的听不见，
嗯，
但是呢他们心感受得到，所以心感受得到身体的动作啊。所以我们现在讲这里的时候，今天的福音特别有所隐言啊，隐含的告诉我们是什么事情。
嗯，
那也就是说我们有去看看这个表演节目里面哈，可能在这个2008年的时候，那个世运会的时候，大陆用它做主题推出来的这个节目，是聋子能够听音乐，他能听呢，不能听。他那个是一个手语老师，都很感动的时候，他有一次 在这个是晚上去巡视，他们说看到这个有四五个这个女孩子啊，围着那个一个录音机，那录音机发的声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啊，他就这个噪音他们在干什么？原来他不知道啊，这是噪音，以为他们所跳的音乐就是这个样子，在那里怎么想也想不出来的音乐跟那个动作怎么配合，说我当场就流泪了啊。那么就说你要了解聋子，而且是哑巴，他这一方面门关了，另外一个窗户开的，那什么心啊，用心去体验的时候呢，哎，这些问题都能够解决。
所以，老爸，你的意思就是说，像这些表演者啊，他们是用心在听音乐，对不对？那个影片我有看呢，他们就是。比方说他们要学一个舞蹈啊，要学一个动作，他们当然花的时间要比明眼的人或者是听得见音乐的人要花更多时间，但是他们可以围着一个收音机啊，然后老师会把音乐给他们，然后他们的做法就是摸着收音机的那个喇叭，因为喇叭会动嘛，然后他们就看了震动的旋律，然后默记把这个旋律呢就记在心里面，然后他们就开始跳。
可能用身体记忆，肌肉记忆，不是用这个是我们。
所以其实啊，有很多事情啊，不一定用科学能够解释，对不对？我记得在台湾有一个教授啊，他专门研究一个事情啊，就是那个汤匙啊，他说你弯吧，你弯吧，他就一直告诉那汤匙弯哦，然后他就弯了。
现在的台大校长。
对，那个李教授
他说这是意念呢，
那是
意念呢。
所以你看，像这些人啊，我们今天。读经里面的这些又聋又哑的人，我想他们可能只有一个，可能只有一个原则吧，就是说他们一定要有一个最大最大的信心，换句话说，他们的信德带领了他们的一切。
对，所以在整个我们在读这个福音的过程当中，看到耶稣基督所行使的很多的奇迹啊，除了那些大自然的现象之外，其他有关对人的也都是没有办法解释，但是他们也在一种意念的支持之下，都就是如大众所看到那么惊奇啊，聋子能说话了，瘫子能走路了，这也是一个所谓的无法解释的，我们就说它是一种奇迹了。哎，讲到这里，我又想起了，我又记起旧恨了，你又抢我的话。
没有啊，我现在没有啊，
我
现在是我自己在讲话，我哪有抢你的话？
要讲
别吵，别吵，你这么一吵，现在讲还不如聋子不说话来的好了。
我就知道，老爸会说你不吵别人不会说你是聋子，我就知道老爸都偏你偏心，我不讲话了。
懂吗？我们在想，这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世界上的人，有的人呢不聋，比聋子还可怕，不哑比哑子还可怕。
老爸骂你，
说你，
你
跟我讲话，你看又来了，
又来了啊！就说会说话的人，没有说是一句正经话，骗人的，污蔑人的，撒谎的，一大堆谎言在社会上弥漫着，真理不见了。
对，
那这种的人不如那些不说话沉默的人啊。
乱传播一些这个会能说话的人乱传播一些不实的事情啊，让他成为一个好像是实在的事情。那有耳朵的人呢，他听了后也不辨是非，他又把这些又传出去，还真的就像老爸所说的，他倒不如是个哑巴，是个聋子啊，听不见说不出，这样的这个世界还比较安宁一点。
不过到这儿啊，我可要说句良心话，多默呢虽然呢脾气不是很好，而且他什么事情啊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还要问砂锅在哪里
丢哪，
可是呢你看他又来了，可是呢多默啊他确实啊是一个不会乱传话的人哦。
对，我觉得话到我这边就好了，不要再下去了，因为我记得那个故事。
爸，你看他跟真的一样哦，我赞美他半天，他跟真的一样。
因为我觉得这个话如果传出去以后啊很快的就会说，就像人家讲的白发三千丈。你明明没有替他加话，你所听到的是这样，你原原本本的告诉别人，可经过三个人以后那个话就变质了，所以我不太愿意去传这个话，因为传到的话别人追到我的时候就觉得很难解释嘛，我不叫你不要说嘛。
好，
所以你看啊，老爸不但告诉我们说，就像字面上看起来好像就是耶稣会治病嘛，
对，
可是老爸还告诉我们不同的含义哦，就是说除了治病这一节之外呢， 他还告诉我们要说当说的话。
这个所谓当说的话，就是是属于事实的话，是实话，要实话实说，对不对？
对对对。
那我终于说到你说一个对了啊，
好
不容易啊。
那另一方面呢，我们要看这个福音里面的第二个的含义是什么？
是，
在这个不完美的这个世界里面啊，基督一来的时候呢，去掉那些不完美的，变成完美的。
对，
那也就是说，那些有痛苦的，有不能说的难言之隐的，不能说话的那种痛苦的人，他们可以开口说话。
对，
啊，听不到真理声音的人，现在可以听到真理的声音。啊，那这些呢，就是说，哎，新的时代来临了。新的救世主的生活开始降临人间了，这是多美好的一面呢！
对，
所以在最后的结论，我们看到，哎，是一个新生活的开始，
对，
啊，新世纪的开始。
那么现在如果要听这个真理的话呢，就要听真
理电
台的节目，因为我们电台里面所有的节目都是讲实话的啊。我觉得这段福音里头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就是说这个耶稣叮咛他们说千万不要去跟别人说这件事情，可是越叮咛呢，他们就反而越说的更厉害啊，就到处传扬这种事情，说哎呀，这能使这个聋子听见了，哑巴说话了啊。那我就在想，耶稣他是不是利用一种反击的做法啊，不要讲哦，不要讲，他知道人就有这个毛病，非要去讲不可。那如果他行的这些奇迹不宣布出去，不会有那么多人知道，不会有那么多人想要追着他来看这个奇迹，看他这个人，是不是一种反击的做法？
我跟你讲哦，多莫啊，的确是我们家老爷，因为呢，他的想法跟我想法一样，我觉得这是现在那种传播广告的一种手法。
对，
你越觉得说，哎，我告诉你这个事情，你不要
告诉别人哦，
那糟糕了，这事情立刻传扬出去了。
对对对，
假如你讲了一个非常正经的，告诉他们这个事情是这样这样这样，他听完了，哦，就结束了，
对，就没有
传播出去。
对，有没有这种作用了吧？
这个有这种作用，我们都可以把它接纳起来来看。但是另外一种更大的作用是什么？那也就是说，为什么禁止不了他去传话？喜悦的心，好东西
终于有了救世主，
跟朋友分享。他把自己的喜乐，得救的喜乐啊，必须很公开的告诉人家。必须把这位救世主那种的德能让更多人知道。这无形中间他在做什么？做个传播福音的工作，让更多的人去认识耶稣。所以你看最后面才会讲到说，哎，大家都惊奇。这个这么大人的人来了，
对，他所做的一切都好极了。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耶稣有点不卫生。如果以现在的卫生观念来讲，
为什么
他拿手指都戳到人家耳朵里面，还拿口水去抹人家的舌头？哎，那现在不是很禁止这种事情吗？
多么你一定不知道，如果你被蚊子咬了，
唾沫可以暂时止痒啊，
止痒啊。
他舌头不是给蚊子叮了，他的舌头他是不能说话呀。那耶稣拿自己的唾沫去抹他的舌头，那以现在卫生观点来讲，哎，这是一种疾病的传染。如果说那个时候耶稣有什么传染性的疾病被传给人家了吗？
他是一个大能者啊，他跟你我不一样啊。
那个时候的人不知道嘛，是我们现在才知道嘛。
越想越悬了啊！你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当时，
对，这是不卫生哦。
但是如果你用爱的眼光去看，我们以前想
老奶奶，
哎，老奶奶喂孩子吃饭的时候说。那都是真的讲的，
在嘴里头咬一咬的，然后再吐到汤匙里面再给他吃。哎呦，现在的很多媳妇儿就受不了了。
喂，
哎，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我不是说你，
你就是这样长大的啊。
我不是说你，
你把爱就否定掉了啊。
对呀，
我没有否定这个。
好，我们就不谈这个，我们先想想看，耶稣很多事情他是用嘴巴一讲就会的，圣言嘛，那圣言一讲事情就成了。他今天为什么要特别讲用动作？啊，那只是告诉你的，你的舌头。注意，当你会讲话以后的话呢，要注意该怎么讲话。
是是是，
啊，这是一个暗示的作用，就干嘛？小心你的舌头，小心啊！
有
指点点的指点，用舌头这点指点的作用
是
啊。那你怎么样去分辨该说不该说的话啊？我们看这个角度去看他们
是。
那老爸，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这样说起来，那耶稣不但叫我们要小心说话，还要会听话哦。
对啊。
对不对？要让聋子要知道他不聋以后，你要听当听的话，
说当说的话，那舌头解开以后，可是耶稣基督在为他治这个，
我在说啊，你应该听当听的话。
我听了，我现在在跟老爸提出再另外一个疑问，那为什么耶稣在治他的病之前，他要抬头叹口气呢？哎，又来个麻烦，是不是？
还不是呢，耶稣才不会这样。
我们可以
讲，心里头难受，
心里难受。为什么苦难的世界，这么多苦难的人在，那我如何的能够一下子把这个苦难的世界扭转过来，变成天堂的喜乐世界呢？他感慨，那么多人受苦受难，就像当我们遇到这个台风的灾难也好，地震的灾难也好，说我们谁不仰天长叹呢？是一种同理心的感觉，距离很远，我们也会感觉到，哎呀，真糟糕。为什么会这样子？这是什么世界？我有很多问号自然而然就浮出来的。所以耶稣的感叹就是我们慈悲心的那种发出的声音仰天长叹。为什么仰天长叹呢？无奈，世界那么无奈，那么也可以讲说，回过来想，那我的责任多重啊。所以他会讲说开了吧，你说吧。那么这开了吧呢，你看呢，是对所有的人说，
所以不一定只
耳朵
心智啦，很多耶，
大家都开了吧。
东马，你有没有想起来，就是当时那个印尼大海啸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老爸每天早上去拿报纸进来，他只要看着头版他就一样
摇头叹气啊，
对，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可怜，在那个地方被就这样活活的被大水给卷走了。
可是你看哦，你说可怜的人呢，我们来看读经二啊，那是圣雅各书说的啊，他说啊，那个如果有一个人手戴金饰，身着华丽，进入你们的会堂，那同时另外有一个衣衫褴褛的穷人也进来，你看圣雅各就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就会特别招待那个衣着华丽的人啊，然后就说请上座，然后就对那个穷人说坐到我的脚凳下边去。以前那个正板桥的上座请上座，
好茶上好茶，
对，这个好像啊，所以他就说，我亲爱的弟兄，天主拣选世人眼中最穷的人，那使他们在信德上富
有。富有，对，
这个好像我们一直用穷人跟富人用穷贫穷跟富有在信德上做很多的比喻
对，
那的确是这个样子啊。你不看那个是最近新出的一本书，就是第二十一页课程那个
李嘉彤教授的第二十一页，
他那里面有一篇介绍讲的禅大江就是讲描写着日本的那个神户到印度去嘛，他就做背印度人尸体，
对对对，
那种工作的时候，那里面有一段就是说，人家要去看这个神户的时候，叫神户到旅馆里去会他，神户不去，不去原因是什么？就是说我这种褴褛的衣服根本不能够进这个旅馆，
对，他穿的比较不是那么正式，
所以他约在外面见面。对，那么就给李嘉彤一个思考问题，就是说我现在进入这个旅馆大厅，也穿得很正式吧，很受尊重。可是有一天我到天上去的时候，是不是我会谦卑的像这个神户一样？这个神户很褴褛，可是在天国里面呢，他是应该是贵宾上宾而已。
因为他为天主做了许许多多的事，
所以用这来看，越贫穷的人，他的信德、他的圣德可能就越高了。因为他们有什么那种同理心的讲的欲望，自己欲望低，帮助人心更多。
其实从这刚才我们这个丽莎所谈的这一点上来讲，我也想起了这个佛教的释迦摩尼啊，
嗯嗯，
当他这个修成正果，在要回到自己的这个城里头去的时候啊，家家户户都是点灯啊，很用很大的火啊，把照亮所有的地方来迎接他。可是他到最后他说：“你们都不如在城外头那个老太太的那么小的一点点灯火，因为他是拿出他全部的所有。”就是他身上只有那一块钱了，他把这一块钱全部买了油来迎接他，而你们呢所烧的这么多油只是你们的资财的很小的一小部分而已，所以以诚心来说，那个老太太的诚心比你们的诚心要多得多。那么在这个里面也同样的，就是到会堂去那个人也是大家就是啊，光看着外表衣着的这个华丽，而没有看到人的心。那也就是说提醒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认识人，我们要认识这个人的心，不要被他的外表所欺蒙了，或者被他的外表所迷惑了。
那这跟那个穷寡妇那个一样啊，
一样的道理。
可是老爸，我跟你讲，我看过一篇文章啊，他说穷寡妇那个后面其实还有个意思，就是耶稣蛮担心这个穷寡妇的生活，因为他就那十文钱啊，他通通捐了。他把他的全部都捐掉了。那耶稣其实在看这个穷寡妇的时候，除了感念他的这种很圣德，这种很诚信这样子之外，他更担心的是说，那你都捐完了，那你回家怎么过日子呢？我不晓得，我看过这样的一篇文章写说，耶稣其实充满了怜爱，他觉得你为什么不留一点呢？这样你好回家还有饭吃，
起码你还能买点粮食嘛。
对，
但是你要晓得，耶稣之所以提醒你们，就说聚财在天上。当然，我们另外一个也可以看到，你不要担心下一顿，因为天主会安排。就像那个有一个修女的写她自己的那个回忆录里面的讲的，她在孤儿院里面的没东西吃。那么那个是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那个管这个粮食的修女就来问这个院长，那怎么办呢？院长说，你照样打铃嘛，天主总会安排嘛。
那打铃吃什么？
这他就打铃了。正在打铃的时候，居然有一部车子停在门口，说什么？说他为了工厂订的那些面包啊，今天工厂停工了。所以这面包没端去啊，就送到孤儿院里面解决了问题。
真好，
蛮好的哦，
真好，真好。
这个你很感动。
多么，我没有钱用，你赶快打铃。
那，你没有钱用，你得到银行去领。你不要找我打铃。
打铃啊！
打铃的，人家吃饭摇铃叫小朋友们来吃饭了。其实像我们今天读的福音这一段呢，在《以赛亚先知书》里面就有这种预告式的这个说明了哈。他说：“你们要告诉胆怯的人说，鼓起勇气来，不要害怕。看哪，你们的天主必来报复。”天主的报酬已到，他要亲自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要恢复视力，聋子要重获听觉，跛子必要像鹿一样跳跃，哑巴的舌头必要欢呼。在旷野里将流出大水，荒漠中将涌出江河。那在这段里面，你看他把聋子啦、哑巴啦，通通都已经说明了。
而且你看哦，他们好正向哦，就是非常喜悦啊。
对，
瞎子恢复了视力，聋子不是听到了，他不但听到啊，而且像跛子，他像鹿一样的跳跃
。
对，然后哑巴的舌头比较欢呼哦，
舌头欢呼。
所以你看，他都是非常喜悦的感觉，不是说会说话啦，会走路啦。好像文字的描述都不是那么的单调。
对，
那这个是什么？就是天堂的世界了。呈现的给我们是天堂的世界。那么用这个来呼应耶稣啊，那就是耶稣的所医治这些人代表了什么？代表一群的人，代表一群苦难的人，将来的进入新的境界，就是我们读经告诉我们的那个世界的景象，那种生活的喜悦，都是我们所期待的。所以我们现在就说要接受苦难的精神原因就在这里。
是
啊，苦难不是一种英勇的痛苦的十字架。当你放下十字架的时候，你到另一个境界去的时候，你所享受的 那就是痛苦所带来的果实。
嗯嗯嗯，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说，是不是我们该那么样的信一些事情啊？可是你从圣经里面看看，我们又几乎不能不信，因为在那么早的以赛亚先知书里面都已经预告了这些事情了。那到最后事情就如预告当中这样的一件一件的给演绎出来了。所以这个信德的强化，我觉得也是我们现在天主教教友应该要特别着重的一项工作。
可是老爸，你刚刚讲的我都懂啊，比方说我们要走过苦难，我们才会获得甘美啊。但是要这样呢，对孩子来说，我觉得孩子好像不太能够接受。就是我们吧，我们也是好多年，就是成人以后，才知道苦难其实背后有很它甜美的价值。那它的价值更胜于你的平凡，或者是你所经历的一般的生活啊。那因此，我们现在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不是恐惧，我们会去探索这个困难背后天主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可是这个必须要真正走过困难。那为现在的孩子或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也许他到目前为止除了考试考不好之外，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困难啊。一般来讲，现在的家里，你看咱们喜儿乐儿，他没钱的时候不是，哎老爸我跟你讲哦，我就问我什么时候没有钱了一个电话来了，多么钱币奉上啊。所以我都常在想，我该怎么样来教育让孩子真正知道说苦难它是真的有价值的。
所以对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不止一次的跟丽莎我们也讨论过，到最后我的看法是说，这就是平常人，这就是我们一般的人
的
一个经历啊。那如果说他能够那么样的很快的他就能够理解这些，那就他就超凡脱俗了，那他可能也不会是我们的孩子了，那他可能是另外一种什么样类型的剩下的人了。对，
真的是，但我常常感到困惑。
现在我们也做这种工作，你看最近巴黎安老院啊，他现在每个暑假都办一个夏令营，就服务夏令营，那孩子到达这个安老院里面去，一个礼拜的生活，照顾老人，有人去体验说，跟我们的生活的做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当什么吃饭要人家喂的时候，当大小便要靠人家的时候，那我们就帮助他解决问题中间，跟我们些什么都能够做的时候的一个对比，这对着无形中就是让你去接受别人的苦难。当着自己苦难，那就改，这生活就改变。我们已经注意到说，现在的小孩子没有抗压性，
没有
接受不了压力，
对
不
对？
是叫草莓族，一压就坏就扁。
啊，他好厉害哦，草莓族都知道呀。
那我们就必须了解说，我们现在教会很多方面都做这方面的工作，让年轻人体验饥饿的体验。渴的体验，咱们帮助人的体验，
对，
服务的体验，在这么多体验中间，那就培养自己的心灵，能够有什么，有将来遇到苦难时候，我们有的承担的力量。
这就好像在这个大陆哈，因为他们一胎化的结果，很多的小孩子也都是小小草莓族啊，所以他们那边兴起了一种教育，叫打骂教育。把那个孩子特别送到一个学校去，那学校
他们打，
就是你不听话就打，你做错就打，
没事就骂，
没事就骂，
骂我的孩子才不去呢，
没有什么鼓励的语言呢。但是后来听说这些被打骂出来的这些孩子们回到家里去以后，他们就对于父母用在他们身上的苦心，他们能够体会出来。他也不是很长，就是一个学期或两个学期在那边，那回来以后这孩子就完全改变了。他对于父母过去，他能体会到父母过去所对他的付出是真实的，而不像说他在这个学校里面被人家又打又骂，没当人看的结果。
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要用权杖来教育孩子，
权杖
要打要骂，但是如果我们在讲说像大陆那种方式的话呢，我们倒不是说很赞成的。但是我们可以看，我到这个是美国的看了一个那个很感动的一个事实哈。那就是说一个叫做夏令营，是华语夏令营。有一个礼拜 他说我就看参观的时候有70个小孩子在这里面，真正的是说是华人的子女的话，有父母在带去的话呢，96位，其他的什么都是美国的父母带中国的孩子，
他不收养孩子，
收养的、
嗯、
他有自己已经有孩子了，还收养中国的孩子、
嗯、
但他收养孩子不是说只给他吃、
嗯、
给他穿，给他受教育，要他认识你自己，你是中国人，你应该了解中国的什么东西，
中国的语言、
嗯、让他穿中国的衣服，接受中国的那种的这个是夏令营的活动，唱那个唱歌啦，啊，认识这个中国语言啦，啊，简单的字啦，啊，还做我们的手工艺啦，
嗯，
学我们那个民俗体育啦，
嗯，
我们教育部也派一些这个老师过去，
嗯，
我们感动的什么？就说这些美国的父母，啊，他的爱心，的确是爱心。不是占有这个孩子，收养的是变成我的孩子、
嗯、
你还是中国的孩子、啊、那这什么，这些人哪里来的，都是教友。
嗯，我想最后这个故事也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了哈。谢谢老爸今天跟我们所谈的这些，让我们有了更多的一个体会。
老爸的话，
今天这整个福音呢，我们去回想一下，耶稣不只是说用他的那种的神奇的能力去治疗一些残障的人，而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往远一点来看，怎么样把这苦难的化为一种喜乐啊？那我们要用什么心情去接纳基督到我们心里面？我们也常常自己是不会说话的人，哑巴，因为我们说错话，我们也是聋子，因为听不到天主的声音，听到都是靡靡之音啊，都是一些抱怨的声音、啊、我们根本也是聋子啊，我们也是瘸子，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也不是走正路啊。那么这些呢，在今天福音里面，我们就想说，我们言行举止要如何的改善，能够配合我们基督的精神，做一个好的基督化的家庭的里面的天父的子女。今天我想我们重点在这个地方去探讨。